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天谴者，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33集。几名侦查员在听到这个结果之后非常的激动，当检验结果和分析推断结论完全一致的时候，这通常就是真相所在了。但是我还是挥手让大家重新坐回到了位置上。大家稍安勿躁啊，既然这个姚丽丽有过前科，而且现在还在干这个勾当，那么必然是行踪诡秘。如果这个时候对龙盘河上游进行大规模的排查，我担心会打草惊蛇。一直没说话的赵齐国局长问道，你的意思是可以有更精确的规划范围吗？我点点头。通过林涛的检验，凶手抛尸没有使用交通工具，而是两人手动搬动纸箱抛尸，这说明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凶手的窝点肯定离河岸不远。如果我们知道大概的抛尸位置，那么只需要对抛尸点的周围城镇进行排查，就能够轻易地抓住凶手了。主办侦查员的思路很快，他说明白了，现在已经知道了死者死亡的时间，又知道了龙盘河水流的速度，这样就可以大致推算出抛尸的大概位置。我点点头，然后又摇了摇头。原理呢是这个原理，但是方法不是这个方法。死者的死亡时间大概是昨天下午5点，但是抛尸的时间并不会是5点。我们要算出抛尸点，肯定要按照抛尸入水的时间来算，而不是用死亡时间来算。主办侦查员一拍脑袋说考虑不周了。我继续说道，大白天呢是不会抛尸的，可是晚上几点抛尸我们谁也不知道，只能说凶手在死者还没形成尸僵的时候就把尸体装好，但是几点搬走抛尸的没人知道。没有人知道几点抛尸，就无法通过流速和时间算出这个距离了。侦查员有点着急了，我微微一笑，侦查实验好在呢，我们打捞的是纸箱，所以对纸箱的原始状态进行了固定，纸箱被吸上来的河水浸湿的状态以及纸箱上附着的苍蝇的密度可以作为侦查实验的观察点。我们从某地放下同样的纸箱，等到水箱吸水程度和苍蝇附着程度差不多，测量纸箱飘出的距离，这样就会知道抛尸点和我们发现点之间的距离大概有多少了。不过我现在担心的是误差。侦查员说误差不要紧，龙盘河上游的镇子距离很远，误差应该会小于两个镇子之间的距离，再不济可以把附近的镇子都摸查一遍，这总比挨个把上游的所有镇子都侦查一遍要强许多了。好，那就这样干，现在我需要一个120斤的活猪一头，模样一模一样的纸箱一个。勘察组的6个人呆呆并排地站在龙盘河的岸边，眼前是一头被拴在树上的白猪。我盯着眼前趴在地上喘气的猪，转身问身边的人，你们杀过猪吗？几个人异口同声地回答说没有。我一脸懵地问道，这养猪场的人就这么走了？韩亮说道，走了，是你要活猪的呀？我的意思是说要活猪，但是按照我的要求杀死啊，没想到还得我们来杀呀。那我很好奇，你为什么要用猪啊？韩亮摊了摊手，不然用什么呀？一来呢，我不愿意杀狗、猫之类的有灵性的动物；二来呢，猪和人体其实是最像的，外国许多的法医实验都用猪；三来呢，其他动物也到不了120斤的。我的意思是，为什么不用砖头之类的呀？傻吧，砖头放在里边直接就沉了好吗？而且砖头也不腐败啊，不会引来苍蝇啊。那就直接放猪肉呗，大宝说道。猪肉的密度和猪不一样啊，猪有体腔，有空腔脏器，所以说纸箱不会沉，用120斤的猪肉不沉体才怪呢。林涛问道，一头猪1-2000块钱 值不值啊？韩亮说道，嗨，这是一头病猪，病的都快站不起来了，养殖场500块钱就处理给我们了，咱们也算捡便宜了。哎，病猪好，病猪好啊，阿弥陀佛啊，我不是有意杀你啊，反正你也活不了多久了，活着还得受病魔折磨，不如我们给你一痛快， 再说一会儿你入土为安，还为命案侦破做了贡献，总比被人吃了变成便便强吧。大宝闭着眼睛对着猪双手合十地说道。陈诗雨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你这都什么毛病啊，一群大男人畏畏缩缩的。哎，你们俩还是学医的呢，上学的时候没杀过小动物啊？
那个时候我都是当辅助啊。
大宝解释道。
杀狗我也不行，我是爱狗之人，但是杀猪没什么吧，我去杀吧。
陈诗雨说道。说完陈诗雨就从勘察车里拿出了一把匕首。
哎，等会儿。
我一把拉住陈诗雨，然后颤声说道。
不能放血啊，放血会引来更多的苍蝇，时间就不准了。
那怎么办？勒死啊？
勒不死，猪没脖子。
我指了指勘察车里边的勘察铲，颅脑损伤，你懂的。陈诗雨鄙视地看了我们一眼，然后拿起勘察铲走到猪的旁边，挥起铲子一下子打在猪的脑袋上，猪啊立刻就不再喘气了。为了防止猪不死，陈诗雨又打了几下。我们四个大男人再加上程子燕挤在一起，躲在一棵大树后面，纷纷闭着眼睛缩着肩膀，听到啪的一声就集体抖动一下，直到陈诗雨重新回到我们身边，我们都还紧闭着双眼。
好了，搞定了。
陈诗雨清洗着铲子放回到原位。林涛睁开了眼睛颤抖着说道。
我说小羽毛啊，我对天发誓啊，我以后绝对不得罪你了。
我们戴上手套走到猪尸体旁边，把猪装进纸箱，然后按照发纸箱的模样缠起了胶带。大宝一边干活一边嘴里边还念叨着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我抬腕看了看手表，一般情况呢，尸体会在死亡三四个小时之后才会开始散发出尸臭味道，只要有了尸臭才能吸引苍蝇，咱们呢可以去车里睡个三四个小时，然后再把它扔进河里。大家因为连续干活再加上惊吓都已经非常疲惫了，爬上勘察车不久就开始鼾声大作，尤其是我、大宝还有林涛已经是两天一夜没合眼睡觉了，直到陈诗雨使劲地摇晃我们，我们这才迷迷糊糊地醒了过来。
差不多了，这都五个小时了。
我点点头示意大家下车，先把箱子抛进河里，然后坐着派出所的冲锋舟慢慢地远远地跟在纸箱后面。
嘿，这还真有意思啊，这纸箱果然不沉，而且这颗案发纸箱这吃水感觉都差不多呀。
那当然了，高度模拟嘛。
林涛说道。真神。
哎，为什么一头死猪进水都不沉，这我怎么一进水就沉得特别快啊？
那有什么关系啊，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你沉下去的话过那么一两天你肯定得浮上来。
陈诗雨又是扑哧一笑，而程子燕则没太听明白。大宝捶了林涛一下，滚蛋。我皱着眉头用望远镜看着纸箱，
看着纸箱吸水的速度，每五六个小时是做不到啊。
啊，这么久啊。来来来，哥几个，反正也没事，咱们灌蛋吧。我就不信啊，最近我灌蛋懒儿叔就是抓不到大小鬼，他们都说我是干法医的，所以大小鬼都绕着走。
虽然古代的仵作并不是法医，他们只负责清洗尸体和汇报伤情，由县城和官吏负责统计分析做出判断，但是因为仵作长期接触尸体，被古人认为啊会辟邪。古人有一种风俗，那就是孩子中邪的话会拜仵作为干爹，一干跑邪气，所以大宝的论点呢还是有点历史依据的。就这样，他们几个人打了五个小时的扑克，而我硬是在船头看了五个小时。这五个小时我都用 DV 进行了全程录像。侦查实验都是要进行录像的，因为侦查实验的结果要写入侦查案卷的卷宗，而且这些录像都会成为后期的法庭证据。我把林涛喊了过来。
哎，来看看是不是差不多了。 为了观察方便，林涛已经在纸箱上用红笔标出了纸箱吃水的进水线。林涛接过我的望远镜看了看，水线应该是刚刚好，苍蝇附着也差不多。行了，那就这样吧啊。我看了看手机上的 GPS 数据说道，时间呢是5个小时，距离呢6公里。熟悉地形的派出所民警告诉我，距离发现点6公里的上游应该是龙田镇，不会错的，即便有2公里的误差这都不会错。我高兴地说道，行啊，那就麻烦你把这头功勋猪给埋了吧。哎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入土为安啊，你就不用变成便便了。大宝又是一副虔诚的样子。省会城市啊，毕竟是省会城市，辖区派出所对于龙田镇的出租屋的情况都比较了解。经过程子燕和市局情报部门的研判，判断出姚丽丽可能纠结了10余名传销分子潜藏在龙田镇福田小区的一处41厅的房屋之内。在赵齐国局长亲自指挥之下，当天夜里警方就把10余名正在睡梦之中的传销分子全部抓获归案。这一举动不仅迅速破获了龙潘和浮尸案，而且还破获了一起传销案件。最关键的是，这一举动更是增强了龙潘刑警的自信心，对于之前的4起未破案件的侦破工作有了极大的心理促进作用。在抓获一帮传销分子的同时，我们勘查一组会同龙潘市刑事技术部门立刻对传销窝点进行搜查。经过搜查，我们找到了和推断的智商工具形态一致的藤条，直径确实是3厘米，而且我们还找到了沾有水泥的手套以及粘附有血迹的卫生纸。另外在一堆闲置的男士衣物里，我们还找到了死者的身份证。死者叫裴裴，男，26岁，南河省人。经过对死者的外围调查发现，裴裴自小父母双亡，由爷爷奶奶带大，在他18岁那年，爷爷奶奶双双离世，没有上过学的他就此成为了一名流浪少年。为了生计，他甚至出卖肉体成为一名男妓。可是在他20岁的那年，他发现自己染上了艾滋病，还有些良心的裴炎于是就放弃了自己的职业，来到了龙潘市找起了工作。最后他被刚刚刑满释放的姚丽丽忽悠加入了传销组织，开始了传销活动。案发的前一天，因为裴裴多次没有完成传销任务，就被姚丽丽实施了家法。一呢是禁止进食，二是任由其他人员鞭吃。在裴裴被要求脱去上衣的时候，姚丽丽发现他背后多处皮肤溃疡面，而且还流着脓。虽然姚丽丽不具备医学知识，但是她也知道这不是什么好事，多半是传染病。有了传染病还和这么多人一起吃喝住在一起，姚丽丽等人就气不打一处来。在长达20个小时的时间里，几个人轮番用藤条殴打裴裴，直至裴裴倒地不起，还在接受着围殴。最后是其中一个传销人员发现了异常，他去试探裴裴的鼻息，那个时候裴裴早已是气息全无。慌乱之下，传销人员把尸体装进了大纸箱内准备抛尸。在装尸体的时候，因为手忙脚乱，一名传销人员的手肘戳击到了姚丽丽的鼻子，导致她鼻腔出血，血液也就由此跌落到了纸箱之内，这给侦查员们留下了让他伏法的证据。在装好尸体之后，传销人员们开始商量着如何处理尸体。因为他们没有交通工具，所以选择在天黑的时候把纸箱抛入到龙潘河成为最好的选择。只是他们没想到，一个装有100多斤尸体的纸盒子在进入河水之后没有沉没，反倒是在河面上漂流。姚丽丽说，如果她亲自参与抛尸，那么尸体至少不会被这么早的发现。两名抛尸的传销人员在河堤上抛下尸体的时候立刻就后悔了，
当他们看见纸箱随着河水流走的时候，只能是捶胸顿足。可是呢，从河堤上跳下去把纸箱拖回来，他们也不敢。一来水性并不好，二来呢也不敢冒这个生命危险，三来培培有传染病，他们在搬纸箱的时候都小心地戴上手套，因此就更不敢去打捞这个湿漉漉的纸箱了，生怕被传染。想来想去，他们认为培培的身份证还在窝点藏着，而且他是一个无亲无故无人关心的孤儿，所以呢即便警察发现了尸体也不容易找到尸源。既然这样，他们决定对严酷的窑丽丽隐瞒纸箱在河面上漂浮的情况，这也就导致了整个传销窝点并没有引起警觉，也没有及时转移。因为培培的死，整个传销团伙都是一夜未眠。等两名抛尸的传销分子回来报平安之后，大家的心这才放进了肚子里。人死了没有多大关系，干活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呢，整个传销团伙又干了一天一夜的活，这才踏实的睡觉了。只有两名传销分子有点睡不着。他们虽然在互相安慰着对方，但是谁都放心不下。到最后甚至开始商量如何在天亮之前逃离这个传销窝点，以避免责任。可是没想到，警察并没有等到天亮就开始收网，十余名传销分子被一网打尽。直到被关押进审讯室，两名负责抛尸的传销分子还是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甚至在询问的过程之中还只是承认传销的事实，对杀人抛尸的情况避而不谈。但是在铁的事实铁的证据面前，这帮十几个人的传销团伙所有的成员最终都对殴打致人死亡的事件供认不讳。大宝说道，传销确实可恶，我们家楼上前不久还被捣毁一个传销窝点呢，那个房子被禁足俩月呢。是啊，限制人身自由，坑蒙拐骗，不知道多少老百姓啊因为这个上当受骗呢。陈诗雨附和着说道，即便现在不限制人身自由，不上大课洗脑的新型传销也一样非常可恶，骗子就是骗子，再怎么改换面目都掩盖不了骗子的事实。这个时候程子燕伸手接住落下来的雨点，这天怎么又下雨了？今天雨水真多呀。
我也怕下雨，下雨出现场那就太痛苦了，淋雨是小事儿，可这衣服鞋子受不了啊。林涛说道，大旱之后必有大涝，希望今年别发大水，下雨倒是没事儿，反正呢我是不怕下雨出现场，至少凉快。
在大家惊恐的眼神之中，我的手机果然再次应景地响了起来。法医秦明系列天谴者，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感谢您的收听。